在某些情况之下，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其实这个事情呢，每天都会在医院或是在一些诊所里面发生。在澳大利亚呢，也是我们医生呢，条例也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我们跟病人没有办法共享同一个语言，我们英文叫做 shared common language 的话，并且医生认为会有可能阻碍到自己的诊断工作或是诊断效率的话，那就必须要找一个翻译。而且这个翻译呢，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是一个二级或者三级翻译，只要是一个它能够至少提供一个我们叫做 functional 的一个 interpretation，就是能够达到功能性的一个翻译的话，医生能够基本掌握病人的病情的话，做出一个准确的诊断，那就可以接受作为一个翻译人员。但是呢，如果在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或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重要的医疗资讯，甚至乎包括在医院里面，我们需要给病人做一个手术同意书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的话，其实澳大利亚呢，政府很久以来就有一个服务叫做 TIS（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Service）。那这个电话呢，其实是一个政府提供的一个翻译服务，但是这个翻译服务本来是要付款的，但是如果你是由于医务的要求，看医生的要求。或者那个经过里面需要有这个翻译人员的话，基本上呢，所有的医生只要打这个电话，叫做131450，要记的方法很简单，就是3451450的话，你自己打也可以，你要求医生打也可以，只要是医务所或是医生打去的话，这个费用呢就会给免掉，就不需要付款了。那是最直接，病人去到诊所。通过这种 speakerphone，通过这种电话系统呢，就能够获得这第一手的这个翻译人员的服务。这个翻译人员他，你跟他说需要什么语言，他就会立即在政府的这个网络上去找一个翻译，同时在电话三方呢是进行一个翻译的一个服务，而不用付款。当然，你说到刚才那个 apps 其实是非常重要，那因为那个在紧急的时候，至少它能够帮助病人。将一些有必要，我们称为有必要 necessary 的 information，先给了医生，让医生做出需要诊断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思考，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 application。
那么，即使是没有语言障碍，比方说是双方都是英文的母语，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呢，这个医学的这些专业名词，甚至药的这个专业名词是很复杂、很复杂的。
没错。
那么，有一些，尤其一些老人呢，他们很多会有一些慢性病啊，或者是一些长期的一些疾病，可能他存在一些记忆方面存在一些障碍的，他们怎么去保持自己跟医生的这个准确沟通，甚至用药过程中不存在一些太多的障碍呢？需要养成一些什么习惯，或者是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没错，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经常跟病人说，如果咱们不是一个专业的病人哈，我们有些时候说笑哈，专业的病人，何为专业的病人呢？就是有些人他有长期慢性疾病，这个病他也知道了很久了，所以这个病呢，他也上网搜索了很多材料，所以他对这个疾病已经非常了解。那这种病人毕竟是少数，一般的病人来说，我都会跟他们说，我们做做功课。你没见医生以前，先找一张纸，把你自己的病症或者想问的问题先写下来。然后呢，你这张纸呢，你可以带去见医生。医生就算他不懂，他在场的或是他附近肯定会有同事，有可能懂得你的语言，能够看一下，能够帮助这个事情呢，能够做得比较完美。这第一条，第二条，刚才刘先生你说到，就是说，就算英语没有障碍的人，很多时候由于用的这个医学术语用错了，都会导致语言障碍。
对。
我经常会有一病人会跟我说啊，我感觉。我有心悸啊，我心跳跳得很快，但是呢，心悸其实代表什么他不知道，或是有些人跟我说我会心痛，其实他指的部位是肌肉痛，不是心脏痛。有些时候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医学名词，我们就往自己身上套了上去，然后我们去跟医生说，但是其实我们在医学里面念书都知道，我们就医生也明白，很多时候病人说的那个东西，说的那个病症不一定真的是代表那个器官的，
还是
他
得
只
检
是
查，不能全信。
没错，因为他只是在网络，并且资讯发达，微信也好，网络也好啊，很多这类的关于医学啊、健康啊、科普的文章出来，有些是说的不错的，有些是呢不对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懂得去分析，所以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跟医生这样说：如果医生没有详细问下去的话，就很容易呢被你误导了，那就延迟了诊断正确疾病的那个时间。所以我经常跟病人说，诊断是医生的事情。 你应该跟医生说是你的病症，你感觉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如果医生出来的诊断跟你想象的或是你从网络知道拿下来的资料有分别的话，那你可以问医生一下，我从网上看了一下，我这个病不应该是这样吗？或者说网络上有说有可能是这样，会是一个考虑吗？那大家再做一个分析。我觉得我们毕竟就我去找一个律师，我也不会跟律师说法律条文这样跟我说，你要这样跟我打官司，不可能的事情。
或者
你去找会计师说，会计条例是这样啊，你这个税就给我打20%，那不行的嘛。我觉得我总是觉得说，让专业人员去做专业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够保持一个警惕跟一个疑问，这是应该的。
那么就是说，有些人确实会保存他的药盒子，甚至他的处方。当然现在呢是已经网络化了，很多东西呢都可以在 Medicare 的档案里面很容易的查到。一些老人他不方便查的话，他除了这些服务之外，他还可以得到哪些语言方面的帮助呢？
他比方说，如果是药物方面的，或是这个病历方面，病历方面呢，现在澳大利亚呢是有这个叫做电子病历系统。只是这个电子病历系统呢，现在来说还不是那么广泛的推广。虽然政府大力的在推，但是大部分的医生呢都没有参与在这个事情当中，因为觉得这个事情呢确实病人还没搞清楚自己私隐权去到哪一个地方。至于药物方面，其实在你的药房里面，你平常买药的病人，比如通常大部分的病人，如果他语言有障碍的话，他通常会找回有他自己民族或是能说自己语言的药房去配药。那这个是一个好事，因为你虽然从有可能你跟你的医生或是你跟你的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这些人没办法用一个 common language 这个共同语言呢来进行沟通，但是呢药剂师通常能作为第二线，帮助你去理解这个医生所开的药物应该如何的服用。如果你开的服用的过程出了问题，他也能替你呢打电话去给你的家庭医生或是你的专科医生，跟他们说，哎，这个药病人你开的这个药，但是好像这个药吃了，现在病人出现这个问题。由于我能说他的语言，我给你打一个电话跟你告诉一下。他也能够呢在电脑上做一个系统，做一个记录，就变成了以后如果医生就算不知道再开这个药的时候，要是能够代替你打电话去给医生说，上次已经开过这个药，病人出现这个毛病，我们有记录的，这个有可能你要改一下，考虑一下改另外一支药。主要呢就是想跟病人说，不用怕，碰到语言障碍不是一个问题，千万不要因为有语言障碍而延误了治疗的时间。